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正道经文在《生命记》第一到二十节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取得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颂赞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比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顺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真正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有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感谢主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题目呢，实在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都很有切身关系的哈。我们说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困境中的祝福哈。我们常常的发现自己在困境当中。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发现我们基督徒们也陷在这种困境当中。家庭生活不协调，夫妻关系不好，这个信了主还更麻烦，不能离婚了，所以呢就更出不来了。然后呢这个工作上也是，哎呀，这个解决不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跟父母的关系，跟孩子的问题，跟工作上的关系。来到教会了，我们应该好了，来到教会服侍，然后发现哇，这个服侍中又闹出矛盾来了，哎呀，搞得很伤心。好像在每一件事里面我们都不是那么顺利的，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信了主应该是顺利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说自己生命不大成熟哈。那怎么才能成熟呢？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哈，尤其在我们华人的背景里哈，我前些日子听到一个牧者在讲到就是华人基督徒的信仰，尤其讲到中国的家庭教会的状况哈，他这个提醒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哈。他说我们华人的信仰里边呢有一个问题，那是从有史以来自古就有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做官，在官场上都是什么呢？都是儒家，就是你出来做官，在这个场面，在官场上，在你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吧，在这个仕途上面都要信儒，都是孔子的门生。但是你回到家里信佛信道，没有人管你，对吧？你回到家里可以供佛，可以供道，没人管你，你出来就都是儒家了。那我们现在的大陆的社会也有这种状况，就是出来我们公务员也好，我们在外边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这个共产党员。其实回到家里头，你拜佛信佛信道，没人管你，对吧？共产党员也到处烧香嘛，也去逢庙就拜嘛，那个没有人管你。但是我们出来以后，我们都是这个身份。所以这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啊，就影响到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心理状态。就是我们可以到教会来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其实回到家里去以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好像跟我们生活没太大的边儿，不沾太大的关系。想要把信仰运用在生活当中，发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就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种可以叫二分化吧。一方面很属灵，一方面生活上又完全跟我们的属灵的思想，我们所了解到的信仰的内容完全不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啊，我说我们在教会里常说哈，这是圣经上说的，保罗说我是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这里说基督是至宝，其他都是粪土。你回到家里呢，就不是这个状况了。回到家里你用大部分时间在忙活别的事情，这个至宝就放在边上了。我甚至问弟兄姊妹，有的我记得一次，真是这个回答让我哭笑不得。我说你在家里读圣经吗？他读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读？我上厕所的时候读。哎呀，真的让你心里难过啊，哭笑不得。真的，他没时间。他在这儿说他是至宝，他在家里他就把他放在一个真的是不尊敬的位置上。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产生这样的状况？然而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 complain， 我们抱怨，我们呼求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管我？我不是都信你了吗？那为什么我的家庭还是这样？ 我的生活还是这样，为什么我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困境？其实你不灵，最终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思想哈，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所处的困境到底是怎么回事？抱歉啊。好，我们先从这个以色列人的一段历史来看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在《申命记》的第八章。那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到了《申命记》的时候，那是以色列旷野漂流了40年，都已经结束了，然后马上要进迦南地了，在约旦河这边。那神让摩西透过摩西的口来把他的心意向以色列人再重申，再重新讲一次他的律法，他的心意，他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他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记得这些东西。所以这一卷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神在这里面显明了他很多很多的心意在里面哈。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在《申命记》的第八章哈，那在这里说，他说八章一节啊，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众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所以当神借着摩西在嘱咐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我今日要吩咐你的这些诫命，你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为的是什么呢？第一，为的是叫你存活。所以这还不是顺利不顺利的问题。所以摩西在这个神借着摩西在申命记上啊，常常的跟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不要拿这个诫命啊轻看啊，你不要拿神的话轻看，那是你的生和死的问题，你守它就让你能够存活，这是神的心意，首先让你能够有生命，然后你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列祖的那块地。所以我们思想哈，今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是什么位置？神说有了我的话就遵行的，那人是爱我的。神说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守他诫命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但有了生命，神最终的心意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要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看非常的相似，神的心意没有改过，神用以色列人做一个预表，让我们今天的人来看。所以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记得我的话，第一，你听我的话是叫你存活，第二，是你能够承受我所给你的这个约，承受我向你列祖应许的这块地，你的生命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在里边哈。那接下来呢，神就给他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种困境，陷入到那里边去，而且出不来。红海是神把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过去，过去以后那个水可就不分开了，他就回不来了，就在旷野走来走去。其实旷野我们知道，从西乃山到了这个要进入约旦河的时候，打发探子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也大概就11天的时间，但是神让他们竟然在旷野走了40年。为什么？而且这个困境不是以色列人自找的，这个困境是神，似乎是神把他带进去的。那你想想，神要赐福以色列人吗？神说了我要赐福给你们，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把你们带回过来放在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那神就把他们从埃及抓出来，然后一下子放进去，你看多好，把那块地整个腾出来给他们，他们就到那里去享受了。我们就很盼望着这个神啊，我信你了，然后你就把我从这个世界把它拉出来，一下子放在你给我预备好了那种丰盛那种美好的地方，然后我心里就很感恩，因为这就是我盼望的，神为我行这样的奇事。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上好像不是这样的。 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了。拯救出来了以后，进入到了旷野当中。那个旷野真的是很困难的地方。所以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我们中间还真，我们有弟兄姊妹要去以色列哈，真的去经历一下，非常的重要哈，很美好哈，对我们的生命。那我就记得我们从真是空调车里面下来，在那个旷野上面站十分钟，我们就想回车里面去了，站不住，那个地方太热，没有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不能够想象神怎么在这个地方养了200多万的人，不但供应他们吃喝，而且他们的牛羊牲畜没有减少。他们最后过约旦河的时候，有2个半支派留在这边了。为什么？他说我们的牲畜太多了，我们不过去了，我们在这儿就给他们要搭圈，要他们要在这儿。神怎么在那个地方养活他们呢？非常伟大的神迹。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经历旷野不舒服啊，那个真的是一种困境，陷在里面，出不去，回不了，所以以色列人常常的反叛，说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我们还不如死了好，一天到晚的在那里反叛，他有他的理由的，非常的痛苦啊。那神在这里最后的时候，神要解释为什么我让你们在旷野漂流这么久。那第二节他先说哈，他说的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的这40年。所以从那里走出来了，这是走出困境的一群人啊。他说走出来了以后，你要纪念你在困境里所得着的东西，你要思想在那个时候神做了些什么事儿。他说你在这40年，首先第一件事哈，我们看他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在那样的困境中，人被苦练，他说我要试验你，为了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知道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其实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他肯守不肯，神大概早就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吗？以色列人不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啊，唱歌啊，高兴啊，赞美啊，感恩啊，他们觉得他们信心了不起啊，非常伟大啊，跟着神从红海过去了，多么伟大的信心啊。但是在旷野一漂流，3天之后他就不行了。所以神让这样的艰难的环境临到他，第一样事神要做的是，你要看看你的内心如何。神要看，神要让你自己看，让你自己做出见证来，你才能看见啊！原来我的表达是不信的，不要说我信的那么好，原来我当时遇见困难的时候，我满心的抱怨苦读，然后说的神啊，你不公平，为什么你这样待我，然后我心里头自怜自爱，在那里挣扎。当这一个内容出来的时候，你在困境当中，神说第一条，他说你要看看你的心内如何，你的内心世界，神要让你知道你自己肯守神的诫命吗？你也要做这样的见证。所以这是神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困境中第一点他要知道的事情，也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好，接下来他接着说哈，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所以神并非不知道他们在苦练当中艰苦啊，没有水，3天没有水，那个抱怨我们觉得是正常的，对吧？今天不要说3天不给你水啊，今天咱们在澳大利亚的人还没有缺衣少食的，对吧？很少说我缺衣少食没得吃了，你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你看看我们内心的抱怨，我们这个生意没做好啊，我们这一个计划说的不到位，不顺气儿，在家里面的争竞，就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很抱怨了。以色列人呢，真的是没吃没水的时候啊，神知道他辛苦，他说我苦练你，他说任你饥饿，神知道他饿。那他说什么？我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将你所不知道的东西给你， 你从来没有吃过，你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存活过。你原来的方式都是养牛养羊种地，然后囤积麦子囤积粮食，然后我有钱，然后我能够存活。现在神把你引到一个地方，让以色列人知道你要天天等着神降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玛纳。玛纳是什么意思？希伯来话就是说这是什么，玛纳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不知道神降下来的这是什么，然后就用它要养活我的生命。这是一个完全你不明白的渠道，完全你不知道的东西，你要用它来靠它为生。所以你不再靠自己，不再靠自己的那个能力，自己的积蓄，你自己心里有的靠山统统没有了。从这个时候你要靠，就是仰天望着神赐下玛纳，而且一天的就一天吃，留到明天就变坏了，而且明天又赐下新鲜的。这个人非常不安全呢、啊。如果明天他不给的话，我们就全家饿死。这人非常的不安全。为什么人要囤积粮食？尤其咱们华人啊，我们是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认为是非常美好的品格啊。是我们攒钱，我们囤积，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多买几套房子，然后多赚一点钱，然后让我心里有一个平安啊，我的安全在这里。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在以色列经历神的时候，神把这些都拿去了，他只能看着神每一天等候每一天的食物。如果没有这个食物他就完了。所以神说的，我苦练你任你饥饿，将这个你不认识的东西给你。这个状态神都知道。但是神要做成一件事情，这一句话我们弟兄姊妹把它放在心里。神的目的，他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做这些事情，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这一件事极其极其的重要，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神说你可以存活，你就可以存活。无论你是在旷野，无论你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不论你不但你存活，连你的牲畜神都让他存活。所以神说你活着不是靠你自己，要靠我。这是在以色列人的操练中神要达到的一个果效。我们记得这句话，当主耶稣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第一个回答就是这句话，人活着不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个神解释了旷野40年神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你知道这句话，不但知道了，是在你生命中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然后你的在经历中，在理性上经历里，双方面都知道了这句话，我活着不单靠食物，是靠你口里的话。咱们今天想想，我们在困境当中哈，一会儿我们可以仔细的分析一些例子。我们常常陷在当中是因为害怕，我们无法走出去。我们害怕我如果退一步的话就出现什么问题。我害怕如果我换这个环境的话我就没有着落了。我害怕如果我回应神的呼召的话，我没有依靠，没有这个安全感了。我害怕进入到一种不安全的境地，所以我宁可在我认为安全的地方。然而神说了，他说你的安全不靠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记得在前两周吧，我写过一篇文章啊，叫做跟随基督。我说在基督的教会里边，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边有很怪的现象，就是有些人他信神，但是他不跟随基督。就像如果放在以色列当时的话，就像埃及人一样，他看见了那些神迹，他真信神了。埃及法老也信神了。哇，这不得了，你们的神很了不起，你们可以走了，以为我祝福，别忘了哈。信神，但是他不跟随。跟着以色列人出来的不单是以色列人，那里边还有一些外邦人。所以居然在后来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这个古实女子怎么在以色列人混在一起的？其实在那时候出埃及的时候跟出来了一些人。 那些人是看见神了要跟着的。哇，这个神太厉害，就像当初在迦南地里边，神要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迦南地说全地的人心都融化了，软化了，都知道不行了，打不过，但是全地只有一个人，是那个妓女喇合，他不但听见了这个话，他决定了我要投靠他，只有这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决定我打到底。所以这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哈，我们今天不能落入到那种圈套里面去。我听了，我想了，我觉得创造有道理，我觉得这个进化好像不大有道理，我也相信有一位神啊，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信了，我都明白了，但是我不迈那一步去跟随。所以这是我们信仰非常大的麻烦啊！当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它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现在有两点哈，放在我们心里哈。神说让以色列人经历这样的患难困境，神说的首先一条，他说我苦练你，要让你知道你的内心如何，你肯不肯守诫命。所以在你进入到困境当中的时候，第一条你要发现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是神愿意让你知道的。那第二条，神说我让你经历这些，我并非不知道你辛苦，我知道你很饥饿，你很难过，你很苦，但是我让你经历，我让你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信心，就是信你的安全，你的一切不靠着自己，要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你的信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了，这是神要以色列人学的功课哈。现在我们知道两条了哈，下面接着看哈，第四节他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我真的读这个也要落泪了。四十年，弟兄姊妹们，你们现在谁身上穿的衣服是四十年前的衣服？有没有？家里还有没有柜子里有四十年前的衣服？四十年，就他们是一些从以色列埃及出来的奴隶啊，他不像咱们满柜子的衣服，今儿穿这个明儿穿那个，他没有几件衣服。甚至那个穷人，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说，他借你钱你不能拿他的衣服，你拿他的衣服做当头做抵押的时候不许过夜啊。他说衣服你要还给他，因为他没有衣服，他要靠这件衣服来遮身体的，来御寒的，他没有衣服，他可能有人就一身衣服穿了四十年啊。他说没破，咱们想想什么样的料子衣服能够在旷野里面走四十年不破，这是伟大的神迹啊！神说你想想，你的衣服穿了四十年没有破过，他说你的脚都没走肿过，咱们走路出去走一天的脚会肿是不是？他说旷野四十年呢，你没有肿过脚，你知道吗？你自己可能走这四十年净想吃了，你都没想到你的脚的问题，神在那里为你惦记着，神让你能走得过去，让你的脚不会肿，给了你力量让你能够行走。所以神的细心呢，爱心呢，那么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他说你都没有想过，你要衣服没有了你怎么办呢？我为你想，我让他不破，我为你想，我让你的脚不肿。他们埋怨没有肉吃，其实他们有牛羊的，他不舍得杀牛羊，为什么？那是他的财产，杀一个少一个，对不对？他不愿意杀，他跟神说没有肉吃，结果神说什么？神说你把它烧了献祭。哇，这个好心疼啊，你知道吗？我都不敢不舍得吃的牛啊羊，你让我把它烧了献祭啊。可是当他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像我刚才讲到，他最后牲畜都没有办法，多得不得了。神的细心呵护，神说我给你的足足够够的，让你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你。所以他说这四十年你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所以要体会在这些患难困境中神对你的看护和保守。然后第五节他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在这里面神说，你是吃了苦， 但是神的心意说你日常所用的我让你一无所缺，可是我让你吃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管教你。他说像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家长讲，我们对待孩子是管教，不是惩罚。所以神不是因为那一个罚我们，神是要管教我们。管教和惩罚的不同，惩罚是绝望的，因为我做错了我就得受罚。管教是盼望，神说我为的是让你好，让你学会功课，让你生命能够刚强，让你能够后来神说让你终久得福，让你能够承受我给你的好处。这是神的内心。神说我像管教儿子一样。圣经上说你们肉身的父都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管教你们，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管教是为了什么？为了叫我们得永生。所以这是神跟以色列人说的哈。那接下来看哈，他说你要谨慎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然后因为神把你带到那一个丰满的地方去，把你带到那一个美地去，后来就讲恐怕你进去以后你吃得饱足，你一切都很好了，你终于从困境里走出来了，你享福了，然后就怎么样，就忘掉了你的神。他说忘掉了你的神，心高气傲，你觉得啊，这些都是我得来的，又回到你原来的状况当中去了。那神难道神那么小心眼吗？你做点好事还老让我记着，对吧？我忘了怕什么的，我现在挺好的，对吧？你老让我念叨你那点好事干嘛？不是这样的。神说当你忘掉我的时候，你就陷入到外邦人的罪当中，然后你一定灭亡。神说我让你纪念这些是叫你得生，叫你能够承受应许。第十六节哈，这里说到他再一次说哈，他说的我在旷野将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给你吃，他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所以神反来覆去的说，你不要忘记旷野的经历，你不要忘记那一个苦难，那一个困难，但是在那个经历当中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记得先放在心里。第一，要查看我们的信，我们的生命状况如何，看你的内心如何，不经过苦难看不见。第二，神要你学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你不靠着自己要靠着他。人活着都不单靠食物，靠神口里的话，你今天的安全一切不靠自己要靠他，这是神要我们学的。第三，在苦难当中神要你体验一件事，体验神的呵护，神的恩典够你用的，神要扶持你走过去，体验这个关系。然后最终他说的，你要知道我管教你像父亲管教儿子，我的盼望是叫你终久得福。这是神在以色列人的艰难当中所说给以色列人的话。我们想想这些话放在我们今天，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就对我们进入到困境的时候开始产生一些影响，开始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谈我们现在的状况啊。我们今天像刚才我讲到，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不同的困境当中，你每一个人问说你好吗？好，然后其实就百分之八九十不好，他会跟你说很多很多不好。其实这是咱们中国人也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哈，没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所以很多很多的困难。那第一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要分辨一件事情哈，这一个困境不能是你自己跳进去的。所以以色列人出来是神把他领到这一个艰难中，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是圣灵催逼他到旷野中去接受这样的试炼。我们的生命一定有这样的情况，神允许，神带领你，你认为神的带领我就应该很顺的，但是为什么神的带领我好像很困难，困在那里我出不来，好像不那么顺，有这样的情况，这跟以色列的情况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要驱除一条哈，若是因为我们的罪故意的不听神的话陷入到困境当中，那我们需要先悔改的问题。所以对我们身边现在你所陷入你认为是的困境里面，你先要做一个检查， 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罪带你进去的？因为有些人他是故意的违背神的心意，明明知道不对，一定要这样做，做了以后他呼求神，他说神啊，你看我现在这样了，你怎么办？你该救我啊！你为什么不救我？我是往前进好还是往后退好？好像神也不告诉我，然后我前进了也不对，后退了也不对，然后我打的一个蒙头转向了还是不对。所以当我们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要先查验自己哈。我给我们小孩子们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我说你们看见过没看见一个鸟飞到房间里的状况？假如一只麻雀从门飞进来了，然后它会怎么样？它会东撞西撞，它要出去，对不对？它就找不着出去的路了，然后它就砰砰砰砰砰来回撞，然后把自己撞晕掉，还是出不去，最后饿死在这里，还是出不去。其实我们知道他要聪明一点，他应该做什么啊？他聪明点，他安静一会儿，看看这个哪里有可能。甚至人要给他开个门说你来从这儿出去，他不会听你的，对吧？他没有功夫听，他很忙，他在寻找出路，他在撞他认为的这个光就是出路，他的经验里边他没有别的，他不会听人的话，他的经验里边就是看见光就撞，然后撞不出去，最后把自己撞死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尤其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可能这样，不可以这样哈。我们陷入到一种艰难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横冲直撞，我们想这个办法哇，走走，哎呀，这个办法怎么又不行？哎呀，神啊，给我智慧，给我一个另外一个办法。哎，这个也许有用，然后又去哗哗又去撞，然后撞了以后发现这个办法还是不行，然后怎么办？自己在里面痛苦挣扎。那神在圣经上常常的说：“你要安静啊，你要知道我是神。”他说：“你要学习忍耐等候，学习安静啊。你如果安静下来，忍耐等候，其实你是可以看见路的。”你是可以听见神的引导的，是可以出去的。但是当我们都不肯安静的时候，你记得就像那个麻雀一样，最后撞来撞去会撞晕掉啊。所以求神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无论我们现在陷入到什么状况当中，首先做一条，要安静下来，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要知道一件事，实在的知道一件事，我的出路在你那里。如果你都不给我出路，我就没出路了。我已经人生走过了这么多年，我常常说，虽然我很羡慕那些从小就信主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们从小就明白圣经，少走很多弯路。我40岁了才信主，我走了很多的弯路了。但是感谢神，这些弯路也让我们的内心知道，我原来用的那一套东西都不管用。我的人生不成功，我说的不是说我们属世的成功，无论是房子是车是名望是学位，我说的不是那些，我们内心的愁苦，我们内心的悲哀，内心的绝望，我知道我任何办法走不出去的。当我知道这种状况的时候，感谢主让我认识了他。所以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不能够再在这个状况当中，我在这个状况当中始终不能够出去，是不对的。神一定有出路给你的。首先我们第一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的生命要被改变，神愿意赐福给我的家，赐福给我的生命，使我能够成为他的见证。所以神说了，你要得生命，要能够承受我给你的福气，这是他的心意。既然是他的心意，神就会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要安静等候，我看看神要带我怎样行。所以我们第一个信心要有，那出路在他那里，也必须在他那里，也一定在他那里。那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做第一件事哈，去来检验你自己，是不是因为罪的原因。有些人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边哈，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都是同步重要的，要往前走的。没有说我把家庭的事不管了，我就在教会里热心，然后一回到家里去就崩溃掉啊，然后回到教会里我很高兴，这个状况不正常。所以家庭是我们操练的第一个平台。那在家庭里，为什么我的家庭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定不是神的心意。 神一定不愿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天天吵架，然后孩子也不孝顺，这个老人我们也不孝顺，然后不去孝顺他，然后我们夫妻吵架一天到晚想离婚，然后还苦的主啊，就是你不让我离婚，你看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要让我离了多好，你看我原来就这样。我不是在说笑别人，我真的原来这样。我甚至那个时候真的很无知，我甚至那个时候跟主说，我说你让我晚一天信主，我把离婚这事儿办了，我先办了我再信，我怎么信了呢？信了以后你看这个还不能离了你知道那个内心的痛苦啊。但是我深深的知道，在我生命里边神的恩典和福气，我们是能走过来的。神不是让我们陷入在那个里边的，怎么来能够走过来？所以第一条，神要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看看你的内心如何，不是他的内心。你甭替他省察，你不要说他的内心不好，他不好不关你事啊。先要省察你的内心如何，肯遵行神的话不肯。我要先说我肯。所以我们的姊妹们，圣经上让我们学习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先是一种态度，不要说这个事儿不行那个事儿不行，先不说那些事儿，先说我愿意，然后神领我走过去。我们的弟兄们，神说要爱你们的妻子，爱是一种态度，神如何爱了你，说基督如何爱教会，要我们的弟兄们如何爱自己的妻子，承担起自己家庭的使命，带领孩子读经，为家庭祷告，这是我们弟兄们需要做的。我们姊妹们不要觉得自己强，姊妹们俯下身来支持自己的弟兄们，弟兄们往属灵的方向走，不要辖制自己的家，反而要爱自己的家。那么这个世代那么的忙碌，我们把时间花在电视上，把时间花在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把时间花在手机上，然后我们抱怨孩子们玩游戏，你把时间不给他，你让他怎么办呢？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陪陪他们，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为什么不能把时间花在跟孩子跪下来祷告，读一读圣经，让孩子能够体会你的心里面对神的爱，对神恩典的感恩？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先省察自己的问题，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你不要说我的孩子淘气，我的孩子不听话，都不听话，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听话的，对吧？我们都不听话，我们都很反叛，你怎么要求孩子呢？但是现在如果我都不听上帝的话，我怎么要求孩子听我的话？所以我们的家庭要改变。神说你在这个困境当中吗？不让你逃跑，所以神说你不可以离婚，就像你过了红海进了沙漠以后，神说你回不去，哪儿也走不了。为什么？神知道你苦，为什么？要你得福。其实这个苦11天就够了，以色列人整了40年。所以今天你家庭的苦难，我告诉你，认认真真的做几个月一年准见果效，可是你要把它延长到几十年，打到终老不结束。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当我跟弟兄姊妹交谈的时候，我觉得你觉得现在你这个关系是困境吗？有的时候我发现人有打架的瘾，真的，他不吵他不痛快，他有瘾，你说让他出来他不大愿意出来。其实你在里边吵你很痛苦吗？你真痛苦你就找出路，安静下来找出路，问问自己内心，我还想吵吗？这样的生活我还过多久？如果你跟上帝说我就这样过，我还过40年，那你就过吧，对吧？那上帝就陪着你这样过，那不是他的心意啊。但是最终40年有倒闭在旷野的，最终40年有一点功课没有学到的，充满了抱怨苦读的，最后废在那里的，我们不想做那样的人。如果你说这样的生活我不愿意过了，一天都不愿意过了，那从今天就开始改，从今天就开始学习遵行神的话，学习你做的决定凭着信心做的，因为这是神要教给你的。所以他说，第一，你省察内心，第二，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我要带你走的路是你，我给你的吃的是你列祖不认识的马拉，我带你走的路是你没有想过的路，不是你撞玻璃的方法，我带你走的路是我为你开的一条路，你要跟上来。 我要让你学习一个功课，叫做你活着不靠，不单靠你的手里的食物，你活着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你解决问题不靠着你的智慧和能力，不靠着你原来的那一些经验，你解决问题，他说我要带你走一条新路，这一条路是你在信心里边开始跟他之间建立这样的关系。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你蒙受祝福。在走的过程中，神说了，我照顾你，照顾以色列人，照顾到衣服，照顾到脚，照顾到他的牲畜，照顾你，我照顾到你吃穿用度，你从来没有缺乏。当你呼求的时候，当你困难的时候，我从来，神从来没有说不管我们。我们经历，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神说，在这样的经历，你要想啊，对吧？怎么走出困境，一定是透过神走出来的。而我们今天说，在困境里的祝福啊，神让你走出这个困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祝福我们。他说让我们终究享福。好，我们翻到彼得前书哈，我们刚才讲到以色列的事情，刚才透过神对以色列的心意来了解神对我们今天的心意，在困境中我们如何能够出来，在困境中我们应该得着什么。那在彼得前书里面哈，这位大使徒哈，他写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神用大能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今天照样神照着他的大怜悯，借着基督的复活，领我们走出了那一个被罪捆绑的为奴之家。神的大能显明在我们心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相信基督的复活，相信他是那出熟的果子，有一天我们也与他一样的人，对吗？那神说我们为了要我们干嘛，不但叫我们得生命了，他要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为了让你们能够进入那一天，能够进入他的国，得着那个不能衰坏，不能衰残，不能朽坏的那样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跟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像吗？神说我为了让你活，为了让你得到我应许你的基业，今天我们的基业更加的伟大，今天神的神迹更加的伟大，他说我带你出来，为了让你得生命，让你重生，然后得着天上的基业。然后下面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够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是一群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个信从哪里来的？神赏赐的，也是从我们每一个经历神的过程中，从那一些困境里边操练出来的。所以记得神刚才跟以色列人说的话，在困境中我要你学一样东西，就是你走的路不再是你自己原来走过的路，你吃的食物不再是你原来的食物，你经历的不再是你原来经验里的东西，我要你在困境中学一件事情，就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就是你今天的安全感不靠你的经验，就是你今天的一切要建立在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上面。所以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同样要拿这句话，他说你们这因信在信心里边蒙神能力保守的，必然能够得到那个救恩。第六节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今天神要赏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经历过一切的困境，一切的艰难困苦，神要陪伴我们走过去，他要给我们的是那一颗信心，那颗信心说比金金还宝贵，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只有这个能得着尊贵、荣耀和称赞。你一切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情，到了你面对神的那一天，到了我们人生终结的那一天，其实这一切都没有用了，而只有 这一个宝贝的东西有用，这个东西叫做经过试验的信心，能够在主面前得着那尊贵荣耀和称赞。所以第八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是爱他。我们为什么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对吧？所以神在旧约说，我保守以色列人连衣服都不破。今天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己，这爱向我们显明出来，这样伟大的爱让我们的信心在信心里能够回应他，说主啊，我爱你，因着爱你的缘故，我所经历的一切，像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旷野是他们生命里边，当提到旷野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我们认为那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在那里经过神，曾经跟神在谈恋爱，在那个过程中。所以今天我们的苦难，盼望着这些艰难成为我们的资料，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经历神那甜蜜的过程。我们知道神在艰难中与我们一同走过去，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都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说我岂不把万物连同他一起都白白的赏赐给你们。所以神的儿女有福啊，因为从我们在主里边的那一刻，你不再有祸，不再有灾祸，而那每一个困境所带给你的都是祝福。就求神给我们这样属灵的智慧，叫我们在困境中懂得省察自己，懂得安静等候，懂得学习，懂得跟随神的带领，懂得学习操练的信心的功课，至终愿这一颗宝贵的信心能够被神陶造出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愿神赐福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福分。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如同以色列人，我们并不是一些什么多么有信心的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任何的好处。主啊，然而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拣选了我们做你自己的儿女，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你使我们今天手中有这一本宝贵的圣经，你使我们能够看历时历代你的作为。主啊，就愿你嘱咐以色列人的话能够在我们心里，你说你们要思想啊，要思想你的作为，在这些经历中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要我们学习那一个信靠你的功课，学习我们能够知道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单靠食物，我们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使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脚能够踏踏实实地踏在你的磐石上，我们的信能够建立在你的应许上。主啊，让我们每往前迈一步的时候，主啊，就从你那里丰丰富富的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成熟起来。主啊，你因着你的怜悯来赐福给你的儿女，愿我们到那一日聚集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使你自己的心意完全的成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